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讲章，由向天牧师讲述。
欢迎您收听生活之光，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史温道牧师将会讲述解开你家中气候的结这个题目。您即将听到一个信息，反思神对家庭的设计。您家里的气氛是否有点紧张？我们会读《生命记》第六章。今次的信息有一个别具创意的标题：解开您家中气候的结。
亲爱的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向天牧师。英国记者以及作家马尔科姆·蒙格瑞奇，他用了短短数十字，对生命做出了总结。他说，任何大小的事情都是神对我们讲的一个比喻，而生活的艺术就是去抓住这个信息。我喜欢这句引文哈，他说，生活的艺术就是去抓住这个信息。人只要有一颗开放的心，神能够在任何的境况来对我们说话。然而呢，如果稍微不留心，就永远不会收到这个信息。我所能够做的就是对大家宣讲这个信息，但是要你们自己去抓住这个信息。唐麦米有一天，他给了我一份真实的报道文章，真的把我的论点完美的呈现了出来，因为他和今天的信息背景是有关的。我告诉他我将会阅读的，在一个平庸的场合，在不方便的时候，人们会停下来观察超然的美丽吗？美国华盛顿邮报试图要回答这个问题。华盛顿邮报曾经委托美国首屈一指的小提琴家约夏贝尔，在早上的繁忙时间，在华盛顿的一个地铁站里面拉奏小提琴。衣着没有什么明显特征的约夏贝尔，身穿着牛仔裤、短袖的圆领汗衫，还有戴着棒球帽，打开琴盒，取出他的小提琴。那个有著名的意大利弦乐器制造师安东尼奥·史特拉蒂瓦里，他在1713年手工所制作，名为 Gibson X. Haberman 的一个小提琴，开始就在地铁站里面演奏壮丽的音乐。他从巴哈的D 小调第二号无伴奏小提琴组曲的夏康舞曲开始，有人称之为史上最伟大的音乐作品，也有人认为这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之一。 现在请大家尝试的想象一下当时的情景，在45分钟里面，最伟大的音乐家拉奏着有史以来最伟大的乐器，演奏了一些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音乐。那么有没有人驻足观赏聆听呢？摄影机拍下了这一切的过程，总共有1100个人走过，只有7个人驻足观赏，27个人在琴盒投掷了金钱，一共收到$32。令人惊讶的是，贝尔就是这位拉小提琴的音乐家哈，他前一天晚上在美国波士顿歌剧院演奏的门票全部都售罄售光了，在那里最便宜的座位是$100。平常的他在音乐会每一分钟可以赚得$1000，不要抱太大的期望啊。那个令人吃惊吗？这个伟大的音乐家站在那里，没有公告牌，没有任何的标志宣布或者是解释，人们是匆匆走过。我知道有一些人在赶最后的期限，但是大多数人应该可以听到几个小节，然后呢才走过去。这种情况也会出现在这一周的广播信息里面，所以呢我总是想办法从广播节目一开始就要抓住听众朋友们的注意力。现在我就要说出7个字啊，那7个字总是让我在学时期啊心里面感到恐惧哈。这7个字就是拿出一张白纸来。那什么意思呢？临时测验是吧？好，找一张纸，拿出一支笔，我会问你10个问题，10条的问题，然后呢你自己来评分啊，很容易是吧？让我们做一个小小的家庭生活的测验，答案是没有对或者是错的，只有你自己的答案。让我告诉你测验的规则哈。首先你要在白纸的左边从上而下写下数目字1到10啊，1、2、3、4、5、6、7、8、9、10。对了，我将会问你10条问题，那么你就要就每一条问题从1到10来评分啊，评级。十就是代表最好的啊，最同意的，那么一呢就是最差的，最没有做到的啊。将你自己的评级啊写在数字的后面。现在以你的家庭为基础，在每种情况底下给自己一个评级啊。你不必是已婚的啊，我所谓的家庭可以是你的原生家庭，也可以是领养你的家庭，你是他们生命的一部分。如果你最近失去了你的配偶，那么就以你失去伴侣之前的家庭来作为场景好吗？所以啊，每一个人都有资格来参加这个测验啊，从1到10你们自己来评分，十是最好的，一是最差的。首先呢，第一条问题是关于弹性跟自由的。问题是这样啊，从1到10来评级啊，来评分，你的家庭是不是容许坦诚、脆弱和自愿呢？啊，同一个问题哈，就是在你的家里面有没有自由的气氛，可以分享和讨论新的观点和想法，纵使这些观点和想法是不寻常的、奇怪的呢？家庭成员之间有没有宽容的意识呢？啊，从1到10来评分，你给你自己一个等级哈，你可以写2，也可以写9，也可以写5，都可以啊。给十的话，你写十的话，比方说，嗯，你们家是很开放的，大家都有宽容。但如果你写一的话，表示嗯，没有，大家都不容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好了，我们来到第二条问题，就是关于肯定跟赞赏哈，肯定跟赞赏啊，这个问题就是从1到10评级评分，你的家庭对于生命是不是抱持着正面的态度？ 我的意思是没有贬损和侮辱，没有冷嘲热讽。我不是指那种为了好玩而说的话，我们都喜欢说笑开玩笑。我的意思是指刻意的贬损侮辱等等这样的行为。你在自己家里面是不是感受到被肯定被重视呢？是不是感受到自己是一个有价值的人呢？好，从一到十你去评分，就肯定和赞许来评级评分。第三条问题是关于在危机当中的成熟和稳定，从一到十你去评分。你们家人会和你一起解决问题吗？你在压力下能够保持相当的稳定吗？即使在危机当中，你能不能够贯彻始终的坚持到底呢？即使压力上升，你是不是仍然保持合理的冷静呢？从一到十评分，你给你自己一个等级。再来的第四个问题就是关于诚信啊，也就是品格。你的家人是不是坚持诚实和高道德标准吗？努力的工作、真诚的沟通和遵守承诺等等这样的行为是不是很重要呢？所以第四条问题就是关于诚信的，你去给你自己一个等级去打分哈。再来第五条问题是关于爱的啊，也就是承诺，爱和承诺。你的家人是否互相的支持呢？你们忠诚的团结在一起吗？当其中一个家庭的成员受到批评的时候，你们是不是待在对方的身边呢？你们之间表现出来爱吗？你们有没有用拥抱、爱意、亲吻、鼓励和爱的语言来互相接触呢？啊，所以第五个问题，在爱和承诺上面给自己打一个等级。好了，我们已经过了一半了哈，还有五条问题。第六条问题是关于每一年的活动和传统的啊，这个问题是你的家人是否不时的会返回老家或者家里面同一个地点呢？你们有没有某一些假期的传统或者是家庭重聚呢？你们有没有一同期待的制造回忆的项目呢？例如说，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当中，我们在儿女成长长大的同时，连续33年以来都到同一个会议场所，那就是黑门山基督教会议中心。33年来从来不间断的，成为了我们史文道家庭孩子脑海当中的回忆。那么你们有没有享受什么样的家庭的传统呢？我是指在一年四季当中，圣诞节是特别的，感恩节是一个特别的时间，你有没有运用每一年的活动来保存你们的记忆呢？啊，不一定要到相同的地方，但是呢，它是为了相同的目的。好了，这个就是第六条问题了啊，第六条的问题。再来我们看第七条，第七条的问题是关于领导，从一到十你可以评分。你是不是感受到家中有公平和持续的领导呢？假如你是家中的孩子，就是指你的父母亲之间的领导。你有没有见到父母亲之间在领导上面合作呢？当有需要的时候，你在家里面的领导是合理的吗？曾经有过或者是有没有严厉的管教呢？领导家庭的人是不是有创新的想法和果断的吗？你知道自己家人在关键的问题上有什么样的立场吗？啊，所以你看，第七条问题就是关于领导的啊，你仍然可以从一到十你自己去评分，给一个评分。第八个问题是关于对于属灵事情感到兴趣的领域。你的家人是不是没有表现宗教假冒为善以及陈腔滥调呢？有没有对于基督存在真实奉献的心呢？你喜爱神的话语吗？有没有每天读圣经呢？未必是全家人一同来读圣经，尽管你们可以定期这样去做， 但是你自己有没有被鼓励去读圣经呢？你的全家人是不是经常的参与本地教会的聚会呢？甚至参与教会的侍奉吗？啊，这是第八条，关于属灵事情。再来第九条，是关于娱乐、休闲和消遣。你的家是一个令人感到愉快的地方吗？在孩子们的记忆里面，是不是充满着欢笑呢？你们一起玩耍吗？我已经说了很多年了哈，我希望儿女不记得我是一个牧师，但是呢，记得我把他们的母亲扔进游泳池里面这样的一个人，记得我是活着说这个故事的人哈。把我的妻子把他们的母亲扔在游泳池里面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能够活着说故事啊，才是一件大事呢。当我死了离去了，希望我的儿女们会回忆起他们的父亲的笑声、父母亲的笑声，还有他们快乐的时光吗？还是家庭生活已经沦为严苛的、不切实际的所谓的律法主义要求，还有一些期望呢？啊，你从一到十可以打分。好，最后我们来到第十个问题了哈。第十条问题是关于畅所欲言、开放的沟通。你的家人在家里面可以公开的谈论，还是你必须要小心的谨慎呢？当家人说话的时候，你是不是注意在聆听呢？还是不幸的，你有的时候会在口头上面挥拳呢？啊，所谓的语言暴力哈，不是没有分歧，这是一个愚蠢的想法。想说，哎呀，我们的家啊，永远都不会有分歧。好了，你可以这样认为，但是呢，分歧啊，不同的想法还是会继续发生的。正如同一个小孩子被要求坐下来，他坐了下来，但是呢，他对他的妈妈说：“妈妈，我可能坐了下来，但是我里面还是站着的。”在你的家里面，是不是有畅所欲言、开放的沟通呢？啊，从一到十你可以去打个分数。好，现在是时候来给你的调查来评分了。将你所有的数字加起来，最高分呢是100分。如果你的得分在30分或者是30分以下，那么你就有许多进步的空间啊，了解吗？如果你的得分在30分或者是以下，你真的需要知道我今天所说的内容。那如果你的得分是在30到50分之间，比起你所意识到或者是承认的更不愉快或者是不满足，事情需要讨论和解决，你需要处理许多的问题。再来，如果你的得分呢是在50分到70分之间，那么你的家庭是高于一般家庭平均的水准，我赞扬你哈，你要保持着。如果你的得分在75到90分之间，那么你的家庭啊是遥遥领先了。事实上，你的家庭应该要被报道出来，应该要成为头条新闻。如果你的得分是超过95分，哎呀，这表明了两个事实。第一，你需要来传讲这个讲道系列啊。第二，你需要来收养我啊。好，让我能够学习如何来管理家庭，可以像你一样做的是那么的好。这可是一个了不起的成绩啊。我建议你使用这些材料，在茶余饭后跟人闲聊，或者是在聚餐的时候，可以跟大家来谈一谈，聊一聊啊。现在不必再谈论我们刚才的调查了哈，让我们一起来看神他所给我们的宣告。假如你有圣经的话，请你翻到旧约圣经《生命记》第6章。我们会花点时间去读这章美妙的经文，《生命记》的第6章。如前所述，我们要留意经文的背景。这一段经文的背景就是关于提起群众的注意力。首先呢，我们知道当时说话的人就是摩西啊，摩西。 这些以色列人现在已经来到了应许之地迦南地的边缘了，就在旁边了。他们在旷野已经游走了40年。如果有人曾经到过以色列的旷野，就会知道了，在春末和夏季那儿都没有什么绿色的植物生长，是非常的干燥，非常的贫瘠的。这群人呢，他们走过了这片土地，现在他们来到了旷野的边缘，所以摩西就要引起他们的注意力，预备他们在进入迦南地之后的一个生活的方式。他们还没有到那里，正处于边缘的地带啊，就是旁边哈。摩西呢，希望引起这些以色列人他们的注意力，保持他们的注意力，要提醒他们知道，一旦经过了荒芜的旷野，就会进入到一处非常富裕、奢华、美丽、苍翠、丰富、充满着食物、水，还有其他一切的地方。啊，所以摩西就希望他们要为这个来做好心理准备。所以用你手上那支笔，在圣经上面圈出四个词语来。啊，四个词语，一二三四啊。首先第一个词语在第四节啊，生命记第六章的第四节，找出听啊，听见的听这个字，并且把它圈起来。然后在第五节找出爱，爱这个字啊，并且标记起来。第四节是听，第五节是爱。那么在第七节你可以标记教训这个词啊，教训。然后呢，在第十三节找出敬畏这个词语，敬畏啊，你要敬畏。我告诉大家研习圣经的一个小窍门，务必要留意经文当中的主要的动词。没有一段经文的主题思想，所有圣经的主要经文都是围绕着主要的动词发展出来的，几乎是没有例外的。这一段经文当然就是一个例子哈。当时呢，摩西他是一个发言人，希伯来人是听众，他们正为着成千上万的人在数点人口，他们将会一起的离开旷野，一同分享在迦南地生活的喜悦。所以摩西就说了哈，我们看到生命记的六章第一节，这是耶和华你们神所吩咐教训你们的诫命、律例、典章，使你们在所要过去得为业的地上遵行。第二节，好叫你和你子子孙孙啊，我们可以说是儿子女儿和所以孙子孙女等等，一生敬畏耶和华你的神，谨守他的一切律例诫命，就是我所吩咐你的，使你的日子得以长久。所以摩西要提醒以色列人啊，我告诉你们这一切的事情是为了要让你们可以活得长寿，我不是要设定什么规矩来限制你们的行动，或者在以任何的方式来谴责你们的行为，不是的。我告诉你们这些事情是为了你们的好处，好让你们可以过更好的生活。记住哈，好处将随着我吩咐你们所做的事情而来的。好，继续我们看第三节，以色列啊，你要听，要谨守遵行。这就是成长的关键了哈。你看到了那两个动词吗？一个是听，一个是遵行。就好像这个 Nike 球鞋，它有一句非常经典的广告话语啊，就是说只管去做啊，英文就是 Just do it。 你们要听我所说的话，当我的话消逝的时候，这个信息仍然在你们的心中和脑海里面回荡，并且遵行啊。第三节后面继续说，使你可以在那流奶与蜜之地得以享福，人数极其增多，正如耶和华你列祖的神所应许你的。我喜欢这种阅读的方式哈。关于牛奶与蜜之地的诗歌是那么的多，这些是富庶的，建了美好的房子的土地，充满着凉水的深井，还有丰收的庄稼这样的象征。 在这牛奶与蜜之地，你们都可以得到这些东西。
您正在收听家庭之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这个系列讲题是解开您家中气候的结，神对家庭的完美计划带来祝福的应许。这段经文仍有很多教训留待我们一同发掘，下一次史温道牧师会继续为大家讲述解开您家中气候的结这个题目，请继续收听。谢谢您收听《生活之光》节目，盼望今天的节目能够帮助您面对每一天的生活和得到耶稣所赐的恩典。欢迎您跟我们联络，并且索取这次节目的奖章。来信请寄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或者是发电邮到本节目的专设邮箱 shengyou@liangyou.net。 您也可以发短讯给我们，短讯号码是13229966122。请在短讯内容前先注明生活之光。另外，在良友电台的网站也可以收听本节目。良友电台的网址是 www.liangyou.net。 愿神赐福给您。以上信息，家庭至重要，投资在永恒的事上，于2009年登记版权，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所拥有。本信息之中文翻译和普通话录音于2015年登记版权，版权属查尔斯史温道有限公司和生活之光事工协会所拥有，全球性版权所有。